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17章，今天我们要从21节读起。在耶稣的祷告中，最后一段是20节到26节，是为普世的教会祷告。这些教会是经由主耶稣在地上执事所得着的第一批门徒，他们是耶稣地上执事的目击见证人，他们也领受了耶稣赐给他们的大使命，把福音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。这普世教会就包括过去2000年来所有蒙恩得救的圣徒，而耶稣为他们祷告所祈求的21节，使他们都合而为一。这合一的基础就是生命上的合一，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们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看到父是生命的源头，而子与父是完全合一。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也得着了这永远的生命，因此他们也是与父与子在生命上是合一的，这是他们合一的内在基础。而他们对外面有一个见证，就是叫世人可以信父差了子来。这也让我们看到每一个地方性的教会他们的双重使命，第一个就是教会的内部圣徒之间必须合一，第二个就是他们对外的使命，让世人看见了可以信。从我们的经历也知道，教会如果不合一，他的见证就要衰败，自然也没有办法吸引不信主的人来到他们中间。而每一个地方上的教会，他们若能够活出圣徒合一的教会生活，他们就能够在那个地方上为主做见证，传福音，带领人得救。而耶稣基督的身体是所有地方教会集合而成，在一个地方上的教会要圣徒能够合一，能够尽他们的使命，传扬福音，带人得救，这相对是容易的。但要在不同地方的教会或不同社会的教会，甚至于不同国家的教会，他们要能够合一，那实在不容易。他们必须越过不同的血统、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风俗、不同的传统，甚至于不同的民族情感、不同的国家利益等等，要普世教会都能够合一实在是困难。尤其当两个国家在敌对的关系，甚至于在征战的情形中，这两个国家里面的教会怎么样能够彼此合一呢？这实在是超过人的想象和理解。而在耶稣的祷告中，耶稣似乎跳跃了一大步，从21节生命上的合一跳到了22节荣耀上的合一。22节，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我已赐给他们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合而为一。那到底什么是荣耀上的合一呢？我们说过，神本质就是荣耀，当神被彰显出来，就是神的荣耀，而神的荣耀是神工作的结果。耶稣在这两节中间好像跳过了过程，而直接达到最后的结果，就是神被彰显出来。这神的彰显，父先赐给子的，因为子在地上的生活行事为人就彰显了父的荣耀，而子呢已经把这荣耀赐给了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让每一个圣徒经过生命的成长，在他身上就会显出一些神的荣耀，因为荣耀是神的彰显，因此这些荣耀的本质自然是一。而每一个圣徒生命的成长需要一段的时间，才能够在他身上彰显出一些神的荣耀。什么时候才能够达到完全的荣耀呢？保罗在以弗所书1章10节就让我们看到，要照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。这时期满足的时候，应该也就是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。 这也让我们看到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每一个教会，他们共同的目标就是让神的荣耀在他们身上或在教会上被彰显出来。这也帮助我们需要有合适的眼光来看我们周围的圣徒，看我们所在的教会，甚至于不同的教会，在每一个个体，不管是个人还是教会，在他积极正面的那一部分，他都可以彰显出神的荣耀，而这些荣耀就见证了圣徒的合一，正如父与子合一一般。当然每一个个体都还有他不完全的地方，他失败软弱的地方，而这些将来都会被对付，最终都会像垃圾一样被烧掉。因此我们看每一个圣徒，每一个个体，每一个教会，都应该看那积极正面的部分，那些能够彰显神荣耀的部分。至于那些消极的难处，我们就交在神的手中，神会炼尽。就像我们到朋友家里面去一样，不要去看他家里面的垃圾桶有哪些垃圾。照样的，我们与圣徒相处，要学习越过他的软弱和难处，这样我们自然很容易能够与圣徒合一。接着23节，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，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，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。俄版翻成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，这里的完完全全其实是个动词。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它的翻译我最喜欢， They may be perfected into one。 如果直接从 ASV 翻过来，就是使他们被成全成为一。这里就让我们看到，在耶稣的祷告中，耶稣也承认了，虽然每一个圣徒都有从神而来的生命，这生命的本质是合一的，但是在生命的彰显上却还没有达到合一的地步，因此圣徒们需要被成全才能够达到合一。怎么样被成全呢？耶稣就说，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就是父在我里面。这里让我们看到父是生命的源头，也是那合一的源头。父在子里面，子在圣徒里面，从父而来的生命经由子传到圣徒的身上，让他们可以慢慢长出来，他们能够被成全，最后能够成为一。这里就让我们看到每一个圣徒，甚至于每一个教会，都还在一个成长的过程。圣徒需要被成全，教会也需要被成全，直到在他们的彰显出神的荣耀。而他们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向世人做见证的过程。他们向世人所做的见证有两面，一面叫世人知道父差了子来，就说出耶稣基督是神赐给世人的礼物，让人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而能够得救。这是圣徒们向世人做的第一个见证。第二个见证呢，就是让世人看见父爱我们像他爱子一样。耶稣这样的祷告很特别，在我们被成全成为合一的过程中，世人可以看见神真的爱我们。耶稣这里祷告说，让世人看见神爱我们，不是我们要什么神就给我们什么，是我们这个人经由父神在我们身上的安排和工作，让我们能够被调整，让我们能够被改正，最终我们都能够达到合一，显出神的荣耀，这样世人就能够看出父神真的是爱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所祷告父的爱，是不是和你所祷告想要得着父的爱不太一样呢？耶稣的祷告是照着父永远的旨意来为我们祷告，让我们能够经历父神那永远的爱，而最终在我们身上也能够彰显父神的荣耀。接着照着耶稣的祷告，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蒙父神的爱呢？才能够经历父神的爱呢？24节，父啊，我在哪里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。耶稣为我们祷告说，我在哪里，求父也让他们在哪里。耶稣现在在哪里呢？他 马上要经过十字架而走向荣耀。耶稣向父神求，让我们真正看到耶稣走过的路，他如何经过十字架，经过死和复活，而得着父赐给他的荣耀。这帮助我们也能够经历一样的历程。就像希伯来书12章第2节讲到，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耶稣在哪里？耶稣求父神让我们也在那里。就像希伯来书11章那些信心的见证人，他讲到亚伯，讲到以诺，讲到挪亚，讲到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摩西等等。在38节、39节告诉我们，这些人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，却都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都为了摆在前面的荣耀而愿意轻看在世上所受的羞辱。父安排子必须经过十字架走向荣耀，因为在创世以前，父已经爱了子了，这是永远的爱。耶稣把他自己摆在我们前面当作榜样，每一个愿意得着荣耀的人也必须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主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章16、17节就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应许，所以我们不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。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接着25节、26节，公义的父啊，世人未曾认识你，我却认识你，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，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，还要指示他们，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，我也在他们里面。这是耶稣为众教会最后的呼求。他说，公义的父啊，一般当我们讲到父，都讲到他是怜悯，他是慈爱的父，但耶稣在这里诉诸父的公义，因为在父的公义里，他必须答应耶稣的祈求。耶稣说，世人虽然不认识你，但我认识你，我照着你的公义为这些人，就是所有蒙恩得救新约的圣徒来祈求。他们知道你差了我来，他们也接受了子所完成的救恩，里面已经有从父而来那永远的生命。耶稣继续说，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，还要指示他们。父的名就包括父本性所有的丰富。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最起码已经认识了神把他的爱子赐给他们，让他们可以靠着而蒙恩得救。但光停在那里不够，耶稣说还要指示他们，让他们在生命的认识和经历上能够一步一步的往前，并且是从父而来那永远的爱住在他们里面，并且主也住在他们里面。借着主的帮助，我们就能够一步一步的经历神那永远的爱，最终能够让神的荣耀彰显在我们身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为普世教会的祷告远超过我们的思想和逻辑，也远超过我们的经历和认知。但我们愿意在信心里照着保罗在以弗所书3章20节、21节的宣告作为我们的祷告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但愿他在教会中，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，永永远远。阿们。